第33回，宋公伐齐纳子昭，楚人伏兵结盟主。话说高虎乘拥乌统兵出城，遂伏壮士于城楼，使人请树雕议事，树雕不疑，昂然而来。高虎置酒楼中相待，三杯之后，高虎开言：今宋公纠合诸侯，起大兵送太子到此，何以御之？树雕曰：已有一牙统兵出交迎敌矣。虎曰：众寡不敌，奈何？老夫欲借众五子以救其难。树雕曰：雕何能为？如老大夫有差遣，唯命是听。虎曰：欲借子之头以谢罪于宋耳。雕愕然俱起，虎顾左右喝曰：还不下手？必今壮士突出，执树雕斩之。虎遂大开城门，使人传呼曰：世子已至城外，愿往迎者随我。国人素恶拥污树雕之为人，因此不负无亏，见高虎出迎世子，无不攘臂乐从，随行者何止千人。国义众入朝，直叩宫门，求见无亏，奏言：人心私待世子，相率奉迎，老臣不能阻挡，主公宜速为避难之计。吴亏问：雍巫树雕安在？义仲曰：雍巫胜败未知，树雕已为国人所杀矣。吴亏大怒曰：国人杀树雕，汝安得不知？故左右欲执义仲，义仲奔出朝门。吴亏带领内侍数十人，乘一小车，愤然仗剑出宫，下令欲发丁壮受甲，亲往御敌。内侍被东唤西呼，国中无一人肯应，反叫出许多冤家出来。正是：恩德终须报，冤仇撒不开，从前做过事，没幸一齐来。这些冤家无非是高氏、国氏、管氏、鲍氏、宁氏、陈氏、燕氏、东郭氏、南郭氏、北郭氏、公孙氏、吕氏秋众官员子姓，当初只为不负无亏被拥污树雕杀害的，其家属人人含怨，个个嫌冤。今日闻宋君宋太子入国，拥污统兵拒战，论起私心，巴不得拥污兵败，又怕宋国兵道别有一番杀戮之惨，大家怀着鬼胎。又闻高老相国杀了树雕，往迎太子，无不欢喜，都道今日天眼方开，期待器械防身到东门打探太子来信。恰好撞见吴亏乘车而至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一人为首，众人相助，个个挺着器械将吴亏围住。内侍喝道：主公在此，诸人不得无礼。众人道：哪里是我主公？便将内侍乱砍。吴亏抵挡不住，急忙下车逃走，亦被众人所杀。东门鼎沸，却得国义众来抚慰一番，众人方才分散。义仲将吴亏尸首抬至别馆殡殓，一面差人飞报高虎。再说拥乌正屯兵东关与宋相持，忽然军中夜乱，传说吴亏树雕俱死，高虎相国率领国人迎接太子昭为君，吾等不可助逆。雍巫指军心已变，心如芒刺，即引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去气。天明 高虎已到，安抚雍乌所领之众，直至郊外迎接世子昭，与宋魏曹诸四国讲和，四国退兵。高虎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，暂停公馆，使人报国义众整备法驾，同百官出营。却说公子元、公子潘闻之其事，约会公子商人，一同出郭迎奉新君。公子商人弗然曰：“我等在国奔丧，昭不欲哭泣之位，今乃借宋兵威，以少领长强夺齐国，于理不顺。闻诸侯之兵已退，我等不如各率家甲，声言为无亏报仇，遂杀子昭。吾等三人中，凭大臣公义一人为君，也免得受宋国钳制，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。”公子元曰：“若然，当奉宫中之令而行，庶为有名。”乃入宫禀之长卫姬。长卫姬泣曰：“汝能为无亏报仇，我死无恨矣。”即命纠集无亏旧日一般左右人众，合着三位公子之党，同聚世子。树雕手下亦有心腹，欲为其主报仇，也来相助，分头聚住临淄城各门。国义众为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，不敢出头了。高虎为世子昭曰：“无亏树雕虽死，余党尚存，况有三公子为主，闭门不纳。若欲求入，必须交战，倘战而不胜，前功尽弃，不如仍走宋国求助为上。”世子昭曰：“但凭国老主张。”高虎乃奉世子昭复奔宋国。宋襄公才班师极境，见世子昭来到，大惊，问其来意。高虎一一告诉明白。襄公曰：“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。”世子放心，有寡人在，何愁不入临淄哉？及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。先前有魏曹诸三国同事只用200乘，今日独自出车，加至400乘。公子荡为先锋，华御史为和后，亲将中军护送世子，重离宋境，再入齐郊。时有高虎前驱，把关将吏望见是高相国，及时开门掩入，直逼临淄下寨。宋襄公见国门紧闭，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械。城内公子商人为公子元、公子潘曰：“宋若攻城，必然惊动百姓，我等率四家之众，乘其安息未定，合力攻之，幸而胜固善，不幸而败，权且各图避难，再作驱除，强如死守于此，万一诸侯之师必及，如之奈何？”元潘以为然，乃于是日夜开城门，各引军出来劫宋寨，不知虚实，单截了先锋公子荡的前营，荡措手不及，弃寨而奔。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，即引大军来救。后军华御史同齐国老大夫高虎亦各率部下接应，两下混战，直至天明。四家党羽虽众，各为其主，人心不齐，怎当得宋国大兵？当下混战了一夜，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。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，不免于祸，乘乱引心腹数人逃奔魏国避难去气。公子潘、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，宋兵紧随其后， 不能闭门，崔邀为世子招御车长驱直入。上卿国义仲闻四家兵散，世子已进城，乃聚集百官，同高虎拥立世子昭即位，即以本年为元年，视为孝公。孝公四位论功行赏，进崔邀为大夫，大出金帛，后靠宋军。襄公留齐境五日，方才回宋。时宋僖公起大兵来救吴亏，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，自此鲁齐有隙，不在话下。再说公子潘与公子商人计议，将出兵拒敌之事都推在公子元身上。国高二国老明知四家同谋，欲孝公誓愿修好，单至首乱拥污树雕二人之罪，尽诛其党，余人俱赦不问。是秋八月，葬桓公于牛首冈之上，连起三大坟，以燕鹅儿覆葬于旁，另起一小坟。又为吴亏公子元之故，将长卫姬、少卫姬两宫内侍宫人悉令从葬，死者数百人。后至晋永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有村人发桓公冢，冢前有水银池，寒气触鼻，人不敢入。经数日，其气渐消，乃牵猛犬入冢中，得金蚕数十壶，珠如玉匣，增采君气，不可生数。冢中骸骨狼藉，皆殉葬之人也，足知孝公当日葬父之后矣，亦何意哉？然先有诗云：遗冢三堆峻似山，金蚕玉匣出人间，从来后续多遭发，薄葬须知不是谦。话分两头，却说宋襄公自拜了齐兵，那世子昭为君，自以为不是齐公，便想号召诸侯，待齐桓公为盟主。又恐大国难治，先约滕、曹、朱、曾小国，为盟于曹国之南。曹、朱二军到后，滕子婴齐方至，宋襄不许婴齐御盟，居之一世。曾君拒宋之威，一来赴会，已逾期二日矣。宋襄公问于群臣曰：寡人抚畅盟好，曾小国辄敢怠慢，后期二日，不重诚之，何以立威？大夫公子荡进曰：相者齐桓公南征北讨，独未服东夷之众，君欲威中国，必先服东夷，欲服东夷，必用曾子。襄公曰：用之何如？公子荡曰：睢水之赐，有神能治风雨，东夷皆立设辞之，四时不缺。君诚用曾子为牺牲，以祭睢神，不为神将降服，使东夷闻之，皆谓君能生杀诸侯，谁不悚惧来服？然后借东夷之力以争诸侯，霸业成矣。上卿公子穆仪谏曰：不可不可，古者小事不用大声，众勿命也，况于人乎？服祭祀以为人祈福也，杀人以起人福，神必不祥。且国有常祀宗伯所长，睢水河神不过妖鬼耳，夷俗所祀，君亦祀之，未见君之胜于夷也，而谁肯服之？齐桓公主盟四十年，存亡既绝，遂有德施于天下，今君才一举盟会， 而遂诛诸侯以媚妖神，臣见诸侯之惧而叛我，未见其福也。公子荡曰：子于之言谬矣，君之徒霸与其义。齐桓公治国20余年，然后主盟，君能待乎？夫缓则用德，急则用威，持速之序不可不察也。不同夷，夷将夷我；不惧诸侯，诸侯将玩我。内玩而外夷，何以成霸？昔武王斩纣头，悬之太白旗，以得天下。此诸侯之行于天子者也，而何有于小国之君？君必用之。襄公本心急于欲得诸侯，遂不听穆仪之言，使朱文公执曾子杀而烹之，以祭睢水之神。遣人召东夷军长俱来睢水会祀。东夷素不习宋公之政，莫有智者。滕子婴其大惊，使人以众禄求事，乃解婴其之求。曹大夫西富基谓曹公公相曰：宋造而虐，势必无成，不如归也。公公辞归，遂不惧地主之礼。襄公怒，使人责之曰：古者国君相见，有抚资细劳，以修宾主之好。寡君逗留于君之境上，非一日矣。三军之众，尚未知主人之所属，愿君图之。西富基对曰：夫受管制系朝聘之常理也。今君以公事设于南鄙，寡人急于奔命，未及他途。今君则以主人之礼，寡君愧甚，为君恕之。曹公公遂归。襄公大怒，传令移兵伐曹。公子穆仪又谏曰：昔齐桓公会盟之计，便于列国，后往伯来，不责其失，不诛其不及，所以宽人之力而恤人之情也。曹之缺礼，于君无损，何必用兵？襄公不听，使公子荡将兵车300乘，伐曹为其城。西富基随方设备，与公子荡相持3月，荡不能取胜。是时郑文公首先朝楚，曰：鲁齐陈蔡4国之君，与楚成王为盟于齐境。宋襄公闻之大惊，一来恐齐楚2国之中或有唱霸者，宋不能与争；二来又恐公子荡攻曹失利，挫了锐气，一笑于诸侯，乃召荡归。曹公公亦恐宋师再至，遣人至宋谢罪。自此宋曹相慕如初。再说宋襄公一心求霸，见小国诸侯纷纷不服，大国反源于楚盟，心中愤急，与公子荡商议。公子荡进曰：当今大国无过齐楚，其虽霸主之后，然纷争方定，国势未彰。楚建王号，诈通中国，诸侯所畏，君诚不惜卑辞后壁，以求诸侯与楚，楚必许之。借楚力以拒诸侯，复借诸侯以压楚，此一时权宜之计也。公子穆仪又谏曰：楚有诸侯，安肯御我？我求诸侯与楚，楚安肯下我？恐争端从此开矣。襄公不以为然，即命公子荡以后路如楚，求见楚成王。成王问其来意，许以明年之春， 相会于路上之地。公子荡归报襄公，襄公曰：路上其地，不可不闻之其侯。复遣公子荡如其修聘，述楚王期会之事，齐孝公亦许之。时宋襄公之十一年，乃周襄王之十二年也。次年春正月，宋襄公先至路上，筑蒙坛以待齐楚之君。二月初旬，齐孝公始至，襄公自负有纳孝公之功，相见之间颇有得色。孝公感宋之德，亦颇尽地主之礼。又二十余日，楚成王方到，宋齐二军接见之间，以绝为序。楚虽见王号，实是子爵，宋公为首，齐侯次之，楚子又次之。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。至期，共登路上之坛，襄公毅然以主盟自居，先执牛耳，并不谦让。楚成王心中不悦，勉强受煞。襄公拱手言曰：兹父舔先代之后，坐宾王家，不自揣德薄立威，切欲修举盟会之政，恐人心不肃，与借重二君之余威，以合诸侯于必义之余地，以秋八月为期。若君不弃，畅率诸侯邀会于盟，寡人愿侍敦兄弟之好，自殷先王以下，贤拜君之赐，岂独寡人乎？齐孝公拱手以让楚成王，成王亦拱手以让孝公，二军互相推让，良久不决。襄公曰：二军若不弃寡人，请同属之。乃出征会之毒，不送齐侯，却先送楚成王求属。孝公心中一怀样样。楚成王举目观览，独中续和诸侯修会盟之意，孝齐桓公依常之会，不以兵车。独委宋公先以署名。楚成王暗暗含笑，谓襄公曰：诸侯均能自治，何必寡人？襄公曰：正许久在君之羽下，而陈蔡近者复受盟于齐，非齐君之灵具有异同，寡人是以借重于上国。楚成王曰：然则齐君当属，赐及寡人可也。孝公曰：寡人于宋有羽下也，所难治者上国之威令耳。楚王孝而署名，以笔授孝公。孝公曰：有楚不必有齐，寡人流离万死之余，性社稷不允，得从莫煞为荣，何足重轻而谢子简独为耶？坚不肯属。论齐孝公心事，却是怪宋襄公先送楚王求属，识透他重楚轻齐，所以不属。宋襄公自负有恩于齐，却认孝公是忠诚之语，遂收毒而藏之。三军于路上又续数日，叮咛而别。然先有诗叹曰：诸侯源自属中华，何用纠纷其楚家，错认同根成一树，谁知各自有压差。楚成王既归，述其事于令尹子文。子文曰：宋君狂甚，吴王何以征会许之？楚王笑曰：寡人欲主中华之政久矣， 恨不得其变耳。今宋公唱一城之会，寡人因之以和诸侯，不亦可乎？大夫程德臣进曰：宋公为人好名而无实，轻信而寡谋，若伏甲以节之，其人可虏也。楚王曰：寡人亦正如此。子文曰：许人以惠而复节之，人谓楚无信矣，何以服诸侯？德臣曰：宋喜于主盟，必有傲诸侯之心，诸侯未习宋政，莫之于也。节之以示威，节而示之，又可以示德。诸侯耻宋之无能，不归楚，将谁归乎？夫居小信而丧大功，非策也。子文奏曰：子欲之计，非臣所及。楚王乃使程德臣、窦伯二人为将，各选勇士500人，操演听令，欲定结盟之计，不必详说，下文便见。且说宋襄公归自路上，欣然有喜色，谓公子穆仪曰：楚已许我诸侯矣。穆仪谏曰：楚蛮夷也，其心不测，君得其口，未得其心，臣恐君之见欺也。襄公曰：子于太多心了，寡人以忠信待人，人岂忍欺寡人哉？遂不听穆仪之言，传习征会，先遣人于余地筑起坛尾，增修公馆，物极华丽。仓场中储积储粮，以待各国军马食费，凡现想犒劳之宜，一一从后，无不预备。至秋7月，宋襄公命圣车赴会。穆仪又谏曰：楚强而无益，请以兵车往。襄公曰：寡人与诸侯约为一城之会，不用兵车，自我约之，自我堕之，翌日无以示信于诸侯矣。穆仪曰：君以圣车全信，臣请伏兵车百乘于3里之外，以备缓急，何如？襄公曰：子用兵车，与寡人用之何异？必不可。临行之际，襄公又恐穆仪在国起兵接应，失了他信义，遂要穆仪同往。穆仪曰：臣亦放心不下，也要同去。于是君臣同至会所，楚、陈、蔡、许、曹、郑6国之君如期而至，唯齐孝公心怀样样，朱熹公位于楚通，二君不到。襄公使后人迎接6国诸侯，分管安歇，回报都用圣车，楚王侍从虽众，亦是圣车。襄公曰：吾知楚不欺吾也。太史卜蒙日之吉，襄公命传之各国。先数日，欲派定坛上执事人等，事早无鼓，坛之上下皆设停辽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坛之旁另有气息之所。襄公先王以待，陈穆公款，蔡庄公贾武，郑文公杰，许熙公叶，曹公公襄5位诸侯陆续而至。嗣后良久，天色将明，楚成王熊运方到。襄公且寻地主之礼，急让了一番，分左右2阶登坛，右阶宾登，众诸侯不敢见楚成王，让之居首。程德臣、窦伯二将相随， 众诸侯亦各有从行之臣，不必细说。左皆主登，单指宋襄公及公子穆仪君臣二人。方才升阶之时，论个宾主，即登蒙坛之上，陈升歃血，耀天使日，列名在书，便要推盟主为尊了。宋襄公指望楚王开口，以目视之。楚王低头不语，陈蔡诸国面面相觑，莫敢先发。襄公忍不住了，乃昂然而出曰：今日之举，寡人欲修先霸主齐桓公故业，尊王安民，息兵霸战，与天下同享太平之福，诸君以为何如？诸侯尚未答应，楚王挺身而前曰：君言甚善，但不知主盟今属何人？襄公曰：有功论功，无功论爵，更有何言？楚王曰：寡人冒爵为王久矣，宋虽上功，难列王前，寡人告罪占先了，便立在第一个位次。穆仪扯襄公之袖，欲其权且忍耐，再做驱除。襄公把个盟主捏在掌中，临时变卦，如何不恼？包着一肚子气，不免疾言惧色，谓楚王曰：寡人邀服先代，忝为上公，天子亦待以宾客之礼。君言冒爵，乃见号也，奈何以假王而压真公乎？楚王曰：寡人既是假王，谁叫你请寡人来此？襄公曰：君之至此，亦是路上心有诚意，非寡人之慢约也。程德臣在旁大喝曰：今日之事，只问众诸侯，为楚来乎？为宋来乎？陈蔡各国平素未服于楚，其声曰：吾等实奉楚命，不敢不至。楚王哈哈大笑曰：宋君更有何说？襄公见不是头，欲待与他讲理，他又不管理之长短，欲作脱身之计，又无片甲相护，正在踌躇，只见程德臣、窦伯卸去礼服，内穿重甲，腰间各插小红旗一面，将其向坛下一招，那跟随楚王人众何止千人，一个个俱脱衣露甲，手执暗器，如风攒蚁聚，飞奔上坛。各国诸侯俱吓得魂不附体。程德臣先把宋襄公两袖紧紧捻定，同窦伯指挥众甲士掳掠坛上所陈设玉帛器皿之类，一般执事乱窜奔逃。宋襄公见公子穆仪紧随在旁，低声谓曰：悔不听子言，以致如此，速归守国，勿以寡人为念。穆仪料想跟随无益，乃乘乱逃回。不知宋襄公如何脱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